those texts to the children from Luke chapter 14, verses 26 and 27.
我们看一下, 路加福音 14章 26节 到 27节。 今天我们将接着上一周的讲 基督徒的操练。 上个星期 我们说到 历练的生活 从长远来看是更好的。 我们从经文中看到 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需要很多的忍耐和操练。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跟从基督的话, 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自律。 接着上星期说, 纵观现今的基督徒生活圈子, 自律的基督徒生活是鲜少的。 非常的可悲是, 今天基督徒的道德水平也是每况愈下的。 根据盖普洛民意调查显示, 去教会和不去教会的人之间, 他们的道德水平并没有不同。 使徒行传第五章里的一段记载到, 我看到 有一个牧师的妻子抱怨她自己的丈夫在教会里和在私下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这里有一个女人, 她的丈夫是教会的牧者, 他们有两个孩子。他说, 我知道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居然可以被称之为牧师, 我知道他私下的生活是怎样的混乱。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吃惊, 他的妻子会在公众场合指责他的丈夫呢? 但是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 而他的妻子恰恰是最了解他的人。 他讲的是基督徒做门徒的训练。 根据盖普洛民意调查显示, 去教会和不去教会的人之间, 他们的道德水平没有不同。 就好像使徒行传五章里的一段记载, 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 他们欺哄教会, 把麦田产的接盈私自留下几分, 把其余的几分充当所有的献上。 从这个故事里, 他们所行的看似没有不诚实, 反倒像慷慨行善。 若是套以现在的场景, 就是亚拿尼亚拿着风琴演奏诗歌, 一切献上, 然后谦卑地走上前, 把支票放在使徒彼得的脚前, 小声说, 我希望我有更多的可奉献, 但这是我所有的。 让我们再学习几个 关于基督徒操练的生涯。 一位德国神学家赫尔穆特·蒂克利牧师, 在整个纳粹德国时期表现刚正不阿。 他说, 避免一个最小的谎言, 可能比整篇冗长有力的基督教信条都是更好的信心宣言。 这样一个诚实的生命, 唯有出自 刻苦自律的生活, 约伯记27章第5节后半段,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证。 今天我要引用好几个关于操练生活的 例子，并且我也要谈论到关于基督徒操练的几个基本想法和注意事项。第一，我们经常会把操练敬虔和律法主义相提并论，或者是相混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操练敬虔的英文是 discipline， 有许多的定义，也反映在中文的翻译中。我们根据现在学习的内容，可以将 discipline 的定义分为两类，第一是管理原则和行事的方式，第二是纪律规则、次序、律例或规章。因此 discipline 若用作动词，意思是教导纪律和规律或服从次序和管理。根据牛津英文字典的解释，律法主义在基督神学的定义是依附律法、反对福音、以行为称义的教义。大致的说，律法主义指高举律法和规条，注重字面而不是其精义，不是其精神。因此律法主义是指一个人钻研律法，并且凡事以此为出发点。所以我们要区分律法主义和操练敬虔。如果我们查考这两个词，我们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他们都强调规矩、规章的重要性，都说到纪律和规则的必要，并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都是反对自由主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两方面都强调了规矩和纪律和规则。第二个共同点是生活中言语行为是有规范的。基督徒的自由和认为不需要任何律法和管制的反律法主义毫不相干。规范界限是必须的，为要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律法主义和操练敬虔都在说我们必须要有界限，有规则是我们不可以跨越的。如果有人不明白到底什么是操练，其他的人可以说你给你自己设下的这些规章只不过是律法主义。第三点，他们的有一个不同点是律法主义只顾仪文，而基督徒的操练更注重经义。即使他们有不停的运用，圣经里有许多的例子，比如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了主耶稣在安息日治愈了一个患病38年的人。所以当耶稣治愈了这个人，他好像是犯了安息日，所以犹太人想要杀他。但是我们 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了法利赛人用休妻的律法试探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在对摩西律法的理解上常常有冲突。我们应该要明白，这里法利赛人和文士被定罪，不是由于他们不守律法，却正是他们对守律法的执着。他们的用意是对的，但却没有正确的观念，直到一个程度，他们要杀主耶稣。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要杀耶稣，其实是因为，恰恰是因为他们去死守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可能由于走律法主义而得罪神。在我们认为守律法是顺从神的一个表现的同时，错误的观念危害着我们的灵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有几处经节提醒我们不可凭着疑问字句，因为最重要的是经意。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神来的。罗马书七章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或作圣灵。如果我们凭着字句来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在安息日治愈病人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按照经意来看这件事。所以在字句和经意上，律法耶稣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有很大的冲突，因为经意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我们要知道走律法主义和基督徒的操练之间的差异，最终是在信徒的心里。我们知道十诫，我们不可侍奉别神，不可造偶像，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当孝敬父母等等。如果我们是纯粹的律法主义者，我们就从字面上遵守这些诫命就好了。但如果我们能从这十诫中引出神最终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的爱神，并要爱人如己，这样我们就是真正属灵的。在基督徒的生涯里，刻苦自律的人，另一方面，即便我们在外表上遵守了全部的诫命，如果我们不爱神不爱人，我们就有落入律法主义的危险。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律法主义和操练的区别了吗？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分析这两点之间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这么说，律法主义是以人为中心，而基督徒的操练是以神为中心。肯特斯修斯在他的书《一个敬虔人的操练》里说，这两者的不同在于其动机。我不是在说我们外在所做的都是错的， 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查验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从外表上守住所有的法律，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爱，没有对神对人的爱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却没有真正的遵行他的律法。我们所作所为最后的动机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便我们遵守神一切的命令，若没有爱神爱人的心，就是不对的。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人在他的书中说，大胆地说道，男人不如女人属灵，并且缺乏灵命上的操练。这是一个对男人的警告和挑战。笃信圣经长老会没有女牧师、女长老，对这样的警告要更加当心。根据他所说，最近一次在美国卫理公会里的研究调查显示，阅读该教派头等灵修读物的 85% 是女人。其他灵修读物阅读人群调查显示的结果也大致相同，这也和绝大部分基督教书籍的购买者是女性这个事实相应。男人并没有阅读许多的属灵方面的书籍，还有女人比男人更关心配偶的灵命健康，女人读了更多的灵修宗教书籍。并且这有许更多的女性，她们为自己丈夫祷告的要比男性比他们妻子祷告要多。这是一个统计上的数据。一篇杂志里报道，有关丈夫灵命成长的文章能赢得最多的读者，这一点也有许多数据的支持。1990年6月的一份盖普洛民意调查显示，71%的女人相信信仰能解答当代的问题，而只有55%的男人表示同意。典型的教会里参加敬拜的人，59%是女性，41%是男性。此外，独自参加教会的已婚女人是独自参加教会的已婚男人的4倍。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因为美国男人普遍的信奉个人主义，还有一些男人避免任何有关系性的事，其中包括了基督信仰。但是我们却不认为女人天性比男人属灵。纵观历史的长河，有许多的圣徒有男有女，还有当今教会里的一些敬虔典范的男人就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是的确，现今的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帮助建立属灵的操练。我自己从30多年的教牧生涯里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操练的生活必须对抗世界的罪恶和对付在我们里面的罪。想想人的罪恶念头，不愿意给自己生活道德制定规范。比如我读过一本书，里面有一个例子，纽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居然主张色情出版物的自由。他说可以将之视为一个特殊的媒介，营造一个理想的地点和环境，为了感官的享受，设想没有后果的放纵， 一个永无止境的堕落幻想。近年来，一个基督教杂志对1000个牧师进行一项调查，发现12%的牧师在他们任职期间犯过奸淫，每8个牧师中就有一个，而且他们之中有23%认为自己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另一个杂志调查了1000个读者，这些人不是牧师，结果显示数据翻了一倍，23%承认有过婚外情，45%认为自己有过一些不检点的行为，1/4的基督徒不忠，将近一半行为不当。这些杂志的读者大多是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主日学校长、老师。如果教会的领袖们情况是如此，那平常会众的情况又该如何？这只有神知道了。这是何等的可怕，这个数据。这让我们不得不总结，当代的教会大致来说是十足的哥林多教会。这只是一个事实，非常悲可怜的一个事实。就在我们认为自己很安全，不需要防备，不需要注意保持内心的诚实，不需要操练自己敬虔的时候，试探就来了。自律是必须的，从而避免向神犯罪。大卫王的例子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合神心意，有神带领着他。他老了，不能再和年轻士兵一起冲锋陷阵，要待在他的王宫里休养。一天，他要呼吸新鲜空气，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没有想要做任何措施。他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事先策划的经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大卫王是无意中看到这个美丽的妇人，看到不是他的错。他并没有去寻欢作乐，他待在自己的住处，并且他受诱惑不是因为自己没有美丽的妻子，也不是因为有人引诱，但是他的诱惑来自于他的内心。他在无意中看到后，应该立刻转开眼，但他失败了。他看了又看，第一眼无意的不是他的错，但他没有防备，没有约束自己的心，让他没有转开眼。那一瞬间，如此伟大的诗人，神的战士，却成了一个好色的男人。他犯了奸淫，得罪了神。试探会在任何时刻突然来袭，即使是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君王。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约束自己？生活的哪些方面需要约束呢？基督徒的操练并不是不需要付出努力就会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我们需要为自己设限制，我们需要规范自己的生活，为了神的荣耀，在圣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生活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能够找到。第二点，我们要看一看生活的哪些方面需要被约束。首先就是清洁，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要清洁。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到第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8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保罗说，在第三节里说，这是神的旨意，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他又说要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利未记19章2节，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从这两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第一，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道德行为上清洁。第二，必须是我们要道德，在道德上清洁。第二，成圣就是要远避淫行。很有意思，当保罗说到成圣的时候，居然是跟道德上不道德的性行为所联系的。第三，违背这诫命就等同于弃绝神的圣灵。第二，在道德和男女关系上的清洁自律有许多的寓意。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处在任何暧昧的关系中，使自己可能落入试探。不要调情，调情是不合适的，即使是在开玩笑。调情实际上就是献媚。面对事实吧，大卫王失败了，你也会。我们都要远离一切不清洁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书本、网络上的。网络里充斥着各种污秽不堪的信息，要逃避一切可能使你跌倒的东西。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逃避。约束你的生活，特别是和你的女同事，特别是你的异性，不要和配偶以外的女人言语过于亲密，不要向另外一个女人敞开你的心，向她倾诉你的苦恼，不要跟你妻子以外的人过于亲密。 很多人都是向彼此谈论自己的事情，很多人渴望亲密，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困难，都会增加相互的亲密感，唤醒更多的渴望，并且你就是在邀请试探进入你的生活。许多的外遇都是这样开始的。简单的说，不要触碰，不要随意把对妻子或者丈夫应有的感情向别的女人或男人表达。要敬畏神，敬畏神，正是敬畏神帮助了约瑟抵制波提乏妻子的诱惑。根据创世纪39:9，约瑟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在非常重要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如果今天做了这事，就是得罪了神。所以在那么重要的时候，他意识到要敬畏神，他跑开了，提前立定心智。约伯记31:1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瞻望处女呢？当我们立定心智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马太福音12:34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在你私下说什么样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就反映出你的内心是怎样。使徒保罗说的更直截了当，以弗所书5:3-4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任何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只属乎夫妻之间。所以夫妻之间要建立彼此。我们应当管教自己的心。前联合国秘书长查尔斯·马利克曾对他的听众说，相信我，朋友们，现今人的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能比任何以往的时候更甚。如何使心服从正确的基督教导，可能是最大的主题之一，值得我们深思。基督徒的思想受到挑战。哈里布·拉迈尔斯在他的书中说，基督徒参加敬拜祷告像基督徒，却没有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在教会里面，在公共场合，他们祷告非常像基督徒，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的思维方式却并不像一个基督徒。他们的心屈服世俗， 软弱无力的程度是基督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者在另外的地方说道，他看到这个时代遭受着灵命上的厌食症，对基督的知识缺乏胃口，不能成长。可悲的是，我们越来越不正确地使用神给我们奇妙的思想的工具。基督徒放任他们脑子里120亿的细胞，毫无思想防备和管束。当我们看看圣经，就发现圣经的作者们明白这些问题，并表达得更加通俗易懂。箴言书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书23:7前半段，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圣经告诉我们，思想决定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们想什么，恰恰决定了你们是怎么样的人。你的思想整天在想什么，就决定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基督徒的思想是可以好好培养和教育的。我们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为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里至少有两个教导我们的事情。第一，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思想的内容。使徒保罗劝我们要思想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我们的思想是无形的，是摸不到，但是我们思想的这一部分无形的部分却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些对我们有益的、清洁的、公益的事情。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去操练思想这一些事情，选择思想这一些事情。你们今天在想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在神同在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若有了正确的意念，然后也应该操练自己去行。我们的心怎样思量，我们的为人就是怎样。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仔细的、长时间的思考，就像在思考一个数学难题一样，要表里一致。我们要努力的思考。就好像在期末考试中，怎么样去解决一个问题。即使 可能你阅读了很多书，但是你还是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可能一个数学题，一题数学题，它的解答的整个的定理或者是背景知识是需要一页的。所以我们在思想圣经的时候，思念这些公义可敬的事的时候，我们也就好像在思考，在做一道数学难题一样。所以有很多人，他即使在外在讲的都是一些属灵的话，但是他内心却不是这样。这是在试探神。如果我们是在假装属灵，表里不如一的话，却是在试探神。无论何事，若要做好，都要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做。就像路德说的，表里如此，心却不然，这是在试探神。无论何事，若要做好，都要一个人全心全意。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我意识到我体力不太好，我根本就全身乏力。即使是我的精神很好，我有一个很紧急很紧急的想法冒出来，就是我需要锻炼了。锻炼不仅仅是健身，而是我想要生存下去，让我想要活着的话，我必须要开始锻炼我的身体。然后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学游泳。所以我到一个游泳的地方去，并且我参加了一个游泳学习班。然后我上了三堂课，然后我还是只会在水上飘着。因为前台把我登记错了班，然后那个人就对我说，今天我们要游100米自由泳，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上周我在做梦的时候还在练习游泳、仰泳。也许你应该为我祷告。我们的思想是很容易被分散的，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去做，就好像我们需要常常的读圣经，常常的学习查考圣经，因为这对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操练是极其重要的。哈里逊将军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军人中的军人，他的生活忙碌不停歇，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当他20岁在西点军校学习的时候，他开始了一年读一遍旧约、4遍新约圣经的计划。他如此读经，直到他逝世。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死。Even in the thick of 即使是在战事吃紧的时候，他仍尽力保持这个习惯。他利用中场休整的两三天时间，将落下的补上。所以即使是当战事结束，他仍赶得上进度。在他90岁的时候，眼目昏花使他无法继续，而那时他已经读了70遍旧约，280遍新约圣经，难怪他的敬虔和智慧众所周知。主使用他带领军官基督徒团契18年，成果累累。我在想，今天在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如此的励志操练自己的属灵生命呢？所以他的敬虔，他对神话语的渴慕，使他充满了智慧，并且主大大使用他。诗篇119:97-100，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诗篇119:9，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在读经吗？你在学习吗？你仔细的查考圣经吗？读很好的属灵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操练。我们也要操练我们祷告的生活。肯特修斯指出人需要祷告的两个原因。第一，祷告能改变我们的品质。祷告是与神亲近的时间，我们越是亲近神，就越像他。比方说每天5分钟、10分钟、15分钟、30分钟或1小时，你向他祷告，并向他认罪，和他交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效法基督，使我们活得更像他，像他的仁爱、恩慈、信实、诚实和谦卑。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祷告，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亲近神。第二，祷告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意愿，为要服从神的旨意。斯坦利·琼斯，世界著名的传教士和一个祷告的勇士，这样说：如果我从船上抛一根锚到岸上，固定后用力的拉，我是将岸拉向我，还是我将自己拉上岸呢？祷告不是要神听从我们的意愿，乃是要把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相联合，让我们的意愿服在神意志的之下。达拉斯·威拉德在他的书中说道，许多信奉圣经的教会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越来越少的人谈到有关的事。我们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少谈到祷告的重要性。如果我们 做父母的都不向上帝祷告的话，那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的儿女与神对话呢？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孩子说祷告会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你的孩子怎么会认为祷告是很重要的事呢？这是对教会事工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我们不殷勤的祷告，第三，祷告必须带着悔改的心，包括真心的认罪悔改，对于每一件错的事情。刘易斯说，我们应该在他的面前坦诚心里的一切，包括好的和不好的。这样做就是坦诚自己一切的罪行，感谢神。我们因着他爱子宝血得蒙救赎，我们怎样强调罪和认罪也不为过。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祷告是灵命操练的自然结果。约拿丹爱德华兹解释他的经历时这样说，我的心渴慕神和基督，渴慕圣洁，这种渴慕充满我的心，几乎满意。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思想神的事，一年又一年独自走在树林静谧处冥想祷告，与神相交，这一直是我的生活方式。祷告对我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就如呼吸一样，心里的火热自然的流露。要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因此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就会想到神的旨意。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以神的意愿为我们的意愿，他的动机为我们的动机，他的目的为我们的目的。他从心里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给我们确据，这是他的旨意。最后，要坚持不懈的祷告，这需要操练。因为坚持不懈的祷告是一项难事，常常读经祷告会成为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将给你的灵命添上翅膀。基督徒的操练还包括了勒住自己的舌头。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简单的说就是，弟兄们不要说对方的不是。雅各制止任何的批评和任何不好的言论，不论是真的假的，只要贬低另一个人的都不该说。基督徒不能毁谤他人，即使是说谎谤读人。更进一步，我们不该说任何话来贬低别人，即使所说的是真的。大多人认为只要是真的，关于他人的负面消息就可以传播了。我们知道说谎是不对的，那传播害人的真话对不对呢？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这样的想法使人认为在背后评论别人没有什么不对，只要所说的是真实的。同样的，好像只要所说的是真实的，贬低人的流言蜚语就可以说了。当然这样的话人们也常常不称之为流言蜚语。因此许多信徒持着事实当作许可，理直气壮地破坏他人的名誉。关于这一点，一些人认为在背后指指点点不对， 但认为当面这么做就可以。这些被道德感驱使要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认为发现缺点是自己属灵的恩赐，他们的许可证，使他们有发现错误然后就揭露破坏的任务。这样的人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能沉痛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想要克服它，努力地尝试，而一些人毫不留情的指责却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背后去散播或者是说别人一些不好的话。我们应该努力的克制，不去在别人的背后说坏话，或者甚至是当着别人的面。今天我们学习了基督徒的操练不等同于律法主义，操练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受律法的控制，但是我们是受主耶稣的吸引，主爱的吸引。在道德伦理上我们也要操练，并且我们在祷告和言语上也要操练，这一切都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这些都是长期的努力坚持的结果。我们今天应当记住的是箴言书23:7前半段，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今天要挑战你们去自己思考，反省一下，检验一下你们到底在思想一些什么。你今天思想的是你的外貌、你的工作、你的光鲜的工作、光鲜的外表，还是别的呢？因为通过你的思想，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让我们一同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Inadequacies in serving you, following you, and there are so many imperfect and ungodly, unclean things within us, Lord. We cannot be really found without being judged by you, Lord, if we present ourselves to you. But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atoning grace and atoning death, atoning blood, atoning sacrifice on Calvary's cross. Dear gracious Lord, help us to dwell on those things we are supposed to have in our minds, in our hearts, Lord, those things which are pure, lovely, good, and holy, just, dear Lord. And think on those matters so that we may have right characters within us and right thoughts within us as well. Dear gracious Lord, help us to be persistent in terms of building up ourselves as Christ's disciple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